还有一点就是请大家就是这个通告，我们有发出那个意见的回馈，请大家帮我们就是填上你的意见，然后呈给护法，然后可以帮助我们就是筹办的更好。因为今天佳丽法师有很多的资料要跟大家分享，所以可能我们的问答题时间会缩短一点，就昨天我们是二十分钟，今天会缩短到十分钟，因为他这个生死的心路历程相当的丰富哈，所以会跟我们分享。
刚才讲到呢，在临终的时候呢，我们心的倾向会比较倾向于执着或者是嗔恨等等，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佛陀在《Nakka Sikha Sutta》这一本经里呢有讲到，他说比丘，当一个人死后要出生在人道，以天道如我掌中尘沙，要出生在四恶道者呢，却如宇宙尘沙。有一天呢，佛陀在地上呢拿起一点尘沙，然后跟比丘说：我手上这些尘沙跟宇宙这个大地的尘沙何者为多呢？那比丘就说：你手上的尘沙，世尊手上的尘沙比较少，大地的尘沙比较多。所以佛陀说，当一个人死后呢，要出生在人道和天道啊，就像我手指上的尘沙一样少，要出生在四恶道者呢，却如宇宙的尘沙、大地的尘沙一样多。所以人生难得啊，人生不是很容易可以得到这个人生的。 然后当一个人死后呢，在十二道里出生，在十二道里要再从十二道中解脱啊，出生为人啊，是万般困难的。好，你可能不相信佛陀讲的话啊，因为你说哎，我现在做人呢、啊、好像容易了啊。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呢是由海洋跟陆地组成的。好，是海洋占多数呢还是陆地占多数啊？海洋啊，海洋占多数。好，那你们有看过海里面的各种各类的鱼类吗？好、哦、新加坡那个圣多萨岛有一个哈、哦、有看过，那个是小数罢了哈、哦、你可以，但是你可以想象，竟然海洋这么大，那里面各种各类的鱼类啊，如果跟陆地上的人类比起来啊，何止为多呢？应该是海洋的各种鱼类为多。好，这个只是海洋的鱼类而已哦。那在陆地上呢，有爬虫动物，有多脚的、两脚的，啊，好像昆虫，那个蜈蚣那些多脚的，也有两脚的，有四脚的，啊，四脚蛇等等，也有没有脚的，好像蛇没有脚的，啊，还有那些，这个跑的动物呢，好像老虎、狮子、鹿等等，还有天上飞的鸟类呢，加起来呀、啊，有没有多过人类啊？陆地上的动物加起来都会多过人类，啊，再加上海洋的动物加起来也多过人类。好，你这样一比较下去呢，因为你可能不相信佛陀讲的嘛，好，你自己看，出生为人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出生为动物很容易，还有看不到的恶鬼呢，哦，还有看不到的地狱众生呢，还有看不到的阿修罗呢，啊，所以今生难得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你们都很幸运哈，得到人生又可以听到佛法，尤其是阿毗达摩最殊胜的法啊，好。那刚才我们讲到啊，如果种业有一个人犯上种业呢，种业先成熟；如果没有种业呢，临时业；如果没有临时业呢，惯行业啊。什么是惯行业呢？就是习惯性上时常造的善或者恶业。比如说，好的惯行业呢，啊，我们时常意念佛陀的德恨，啊，时常赞扬这个佛陀。或者呢，我们时常有念经啊，不假啊，这个供佛、供花、供水啊、供灯等等。或者呢，我们时常有行布施，这些都是好的惯行业。或者我们有禅修啊、念经等等。好，这个好的惯行业呢，在下一世呢将产生带来好的果报。就比如说这个达米嘎的故事哈，这是在《法句经》里面的故事。达米嘎呢，一生中呢都乐于布施啊，在他临终的时候呢，他邀请了啊，他孩子邀请了一位比丘来帮他诵经啊。那这个比丘诵到一半的时候啊，六道的天神啊，我们天界有六道嘛，六道的天神呢，平常呢只有一道的天神会下来，但是这个达米嘎呢，因为他善业非常的啊，做了很多很多的善业。所以当他临终的时候呢，六道的天神呢全部下来啊，他变成了很红啊，大家准备要他上他那一道，所以六道的天神全部下来要迎接他上去。那这个达米嘎呢，他也看到这六道的天神，只是呢他还想听完这个比丘念经，所以他就叫那些天神请等一下啊。但是别人都看不到这些天神啊，那个比丘呢就以为达米嘎跟他说请等一下再念经，所以他就很尴尬哦，就停了，很尴尬，不知道该怎么办哦。那他孩子呢就看到哎，达米嘎一向来对比丘很恭敬的，怎么会可能讲念到一半叫人家停，实在是太不恭敬了哈，所以认为他的父亲啊可能有一点神志不大清醒了哈。所以他们都哭了起来，都很难过的哭了起来， 这个比丘也很尴尬，就回去了，然后就回去了。那这个当这个达米嘎听不到这个念经的声音的时候呢，他就问那些孩子，你们怎么了？怎么都在哭啊？哦，那孩子呢就把整个来龙去脉讲出来。那达米嘎说，哎呀，我不是叫那个比丘不要念经，不是叫他等一下，我是叫那些天神等一下，我要念完经我才往生。哦，那些孩子是说，我怎么看不到什么天神？你讲的天神，哦，当然他们看不到，因为这是达米嘎的业，我们旁边的人是看不到的。哦，所以呢这个达米嘎就说，好，你们不相信了，好，你给我一个花环。然后呢他就问孩子，六道天神呢，六道天界哪一界比较好？啊，每个都说斗帅天最好。啊，那我就去斗帅天好了。所以他叫孩子呢，所以他就把那个花环呢扔到，说我要去斗帅天。那个花环呢就挂在天空中，挂在斗帅天那一界里面。好，所以呢这个表示呢惯行业，我们时常做的惯行业也会决定我们下一次往生的地方。如果没有临死业的，如果没有临死业，惯行业呢就会产生它的果报了。好，恶的惯行业呢有来杀，好像杀猪杀羊杀牛啊，啊捕鱼啊打猎等等呢，都是恶的惯行业。好，如果没有恶的惯行业，对不起，如果没有惯行业呢，已作业。什么是已作业呢？已作业就会产生它的果报。什么是已作业呢？就是所有不包括在上述三种业，这种业呢，这种已作业呢，即会决定下一世投身到那里。那什么这个已作业呢？包括我们今世、过去世或者在轮回中做过的一些善跟不善，可能不是很明朗的善跟不善，啊，但是突然间它成熟，啊，这种叫做已作业。好，你们看这一群牛啊，被关在牛栏里面，啊，那第二天早上呢，这个门呐将会被打开。你认为哪一只牛会先跑出来呢？啊，哪一只牛？哪一只牛会先出来？来，可不可以回答？啊，接近门边的，是吗？啊，前面的，前面的就是接近门边的那只牛嘛，哈。所以很多人呢就会认为啊，接近门边的那一只牛会出来，啊。但是如果还有一只很强壮的，哦，很强壮的，啊，他把前面那只牛啊给憋走了，啊，那强壮那只牛呢就能够出来了。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表示中业，就像是最强壮的那只牛，哦，他可以把前面站在门边那只牛啊给憋走，啊，给弄走。那如果说没有强壮的牛，啊，大家都是势力平等的，好，那哪一只牛会先出来呢？啊，这个就很明显了，就是最接近这个门的，啊，最接近门的就会先出来。好，那如果说没有，大家都没有靠近门边，啊，所有的牛呢都没有靠近门边。那哪一只牛会先出来呢？哪一只牛会先出来？啊，那只牛呢时常盯着门的，几时开的，哦，时常盯着门，哈，几时开，我快点冲出去。啊，这个第三种牛呢就等于是我们的惯行业了。啊，时常盯着，我们时常造的善业，时常造的善业就等待着时机产生果报。啊，所以这个呢给一个比喻罢了，让你们印象更加深刻啊。好，所以在临终时的 临终时呢会呈现三种相的其中一种啊，业相或者趣相。那这些相呢，也就是我们在轮回中造的重业，或者是临时业，或者观心业，或者已作业啊，因为某一个业的成熟啊，所以它呈现出啊相或者业相或者趣相。好，现在呢，昨天呢，我们已经讨论过心路过程。好，心路过程呢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心的呈现呢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心路过程，我们昨天已经讨论到了五门心路过程跟一门心路过程。好，那还有另外一种呢是离心路过程。离心路过程呢包括三个，结生识啊 rebirth consciousness， 然后结生识有分识 bhavanga， 死亡识 death consciousness。 那这个三个呢，结生识有分识跟死亡识呢，都是同一个果报心，都是同一个心识，不同名字啊。比如说我的名字叫啊苏西拉，好，出家的名字。我还没有出家之前，我叫某某某啊，所以我同一个人，但是我有不同的名字啊，同样的意思。结生识、有分识、死亡识，同一个心识，但是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名字啊。他们都是果报心，都是我们前世造业的留下来产生果报之后升起那个心，所以我们的结生识。人的结生识啊，天神啊，都是果报心来的啊。好，那什么是结生识呢？结生识就是把新的一生与前世连结起来，它的作用就是这样而已。好，那什么是有分识呢？有分识呢是保持在一世当中呢，从投生至死亡之间的生命流啊，不会中断。这昨天已经讲到了哈，那死亡师呢，执行死亡的作用啊，这是他们的作用啊，都是同一个心识，在他第一个心识升起呢，就叫结生识，他的作用是把新的一生跟前世连接起来，在中间升起的叫做有分识，在最后一个升起的叫做死亡识，都是同一个心识啊。好，我们来看，当一个人临终的时候啊。他看到花的颜色，这个是什么像？花的颜色啊，应该是气象啊，哎，对不起，业象。好，好，那这个人呢，他临终的时候呢，临终那个心路叫做临终塑形心啊，那因为他是看到花的颜色，所以是眼门啊，眼门心路。临终眼门心路过程啊，第一个心路升起呢叫做过去有分识，有分波动，有分断啊，然后五门转向眼识、领受、推度、确定跟五个塑形心。之前我们昨天讨论到的塑形心升起七次，但是在临终的时候呢，因为心脏非常的衰弱，所以呢塑形心呢不能够连续跑七次，只能够跑五次啊。好，过后呢塑形心升起过后，有时候彼所缘会升起，有时候彼所缘不会升起，然后有时候有分心又会升起。好，这个临终眼门心路过程啊，临终塑形心啊，这个心路过程呢本身呢缺少造业的能力，而只是作为过去业成为另生业的管道。昨天我们已经讨论到了啊，欲界的塑形都是造业的啊，造善业或者是造恶业啊，但是临终塑形心呢是没有造业的啊，它只是作为过去业我们所造的业啊，将产生新的意识，那个中间那个管道，一个管道罢了啊。它本身临终塑形心是没有造业的啊，是过去业成熟要产生新的意识，所以它成为一个管道罢了。 那这个人呢，所以他的五眼他的眼门心路过程呢，就是取这个花的颜色为他的目标，为他的所缘。过后呢，死亡是升起，这个人命根被切断了，所以这个人就死亡了。好，这个死亡是呢，每一个心事都会取一个所缘。好，死亡是呢，不是取这个花的颜色这一点千万要弄清楚哈。这个临终眼门心路过程是从五门转向、眼识、领受、推度、确定跟五个速行心这个叫做临终眼门心路过程是取这个花的颜色。但是死亡是呢，并不是取花的颜色好，过后呢，没有间断的没有中间，没有一个 gap， 没有一个间断的，结生式就开始了结生式新的一生新的一生，第一个心事叫结生式就开始了。所以呢，根据这个阿毗达摩传承人的死亡跟新生呢，中间呢是没有间断的那根据这个藏传跟这个北传的说法呢，他们中间可能会有中阴身所以这个就是南传跟北传的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那到底谁对谁错呢，你们自己决定好了好，那如果一个屠夫呢，一个屠夫呢，他时常杀猪的在他临终的时候呢，他这个影像呢就会呈现呈现起来，然后他的临终塑形心呢这个呢可能是从心中看到的影像，所以是一门心路过程。刚才看到的颜色是五门，现在我们来看一门心路过程所以在他临终的时候呢，这个心路过程呢，第一个升起的是有分，有分波动，有分段，一门转向，然后五个塑形心，那比所缘这次升起了有时升起，有时候不升起。那比所缘升起过后，死亡事就升起了。好，所以他的一门心路过程，那些红色的红色的全部都是取这个什么相呢？这个叫什么相？看到自己在杀猪业这个是业。好，所以这些红色的一门到这个塑形心比所缘呢，都是取这个看到自己还在杀猪这个相。那死亡事呢，不是取这个相等下会再解释好。那没有间断的结生事呢，就产生了好。其实呢，一个人投胎呢，就是我们如果讲因缘法呢，是那个时候呢要有父母的交配好，结生事才可以开始。刚好那世界上很多父母在交配嘛，不难找到一个父母不难找，不是很难要找到一个父母所以在那个结生是刚刚投胎的时候呢，那个时刻呢也要有一对父母在交配那个因缘要具足了但是呢，你想想这个世界上这么多人要找一个刚好一对父母在交配呢，也不是难事还有其他的因缘我们今天不谈好，结生是新的生命结生是呢，这个会出生在哪里呢？这个结生是会出生在四恶道因为杀猪是恶业嘛，所以这个结生是呢会出生在四恶道。好，那这个结生是取什么目标呢？这个结生是就会取这个杀猪的这个为目标，因为这是杀猪的这个业导致他投生为四恶道的。好，然后接着下来呢，有分事，有十六个有分事，十六个有分事呢也是会取这个杀猪的这个影像为目标。所以昨天我们有讨论到结生事是取过去 临终塑行心的目标为目标。昨天有讲到，但是你们不明白，好，今天你就可以明白了。啊，劫生是，你看有分是，啊，红色的啊，这个有分是呢，都是取这个杀猪的这个为目标。劫生是也是取这个杀猪的这个影像为目标，因为有劫生是跟有分是是同一个心事，好，然后接着下来有十六个有分是生灭，接着下来呢是人的一生中的第一个心路过程，那个还在母胎里面哈，人的一生中的第一个心路过程呢叫做执着于新的生命，这个新的过程呢执着于新的生命，不管那个生命呢是天界的生命、梵天神的生命、人类的生命、地狱的生命、恶鬼的生命等等呢，第一个人众生的第一个心路过程呢在母胎中呢就是执着于新的生命，所以说贪爱啊，贪爱生命啊，这个就是极地了啊，苦集灭道啊，苦地是执取无取运，极地呢就是贪爱了，贪爱生命，贪爱五官的享受等等呢就是我们痛苦的来源。好，那过后呢第一个心路过程升起的时候灭掉了，有分心就升起了啊，有分心升起很多次，然后慢慢的其他的心路过程一门啊五门啊接着升起，然后心路过程一直相续不断的走，走到最后一刻死亡式，那个人又死了啊。那这个死亡式呢也是取这个杀猪的这个影像为目标，所以你看从劫生式哈，红色那个劫生式，新的一生的啊，新的一生的第一个心事叫劫生式，劫生式是取杀猪的影像为目标，有分式也是取杀猪的影像为目标，死亡式也是取杀猪的影像为目标，所以一生中哈，一生中的劫生式、有分式跟死亡式呢，都是取同一个目标，因为他们都是同一个心，不同名字罢了。好，好，那如果一个临终者呢看到天神呢，那他就会那个一门行路过程就会开始啊，临终一门心路过程啊，有分波动，有分端，一门转向，五个塑形心，然后死亡式，死亡式开始没有间断的新的一生，劫生式又开始了，那这个人呢就会出生在天界啊，出生在天界，那他的劫生式呢就是取这个天神为目标，他的有分式呢也是取这个天神为目标，那他的死亡式呢也是取这个天神为目标，那他的第一个一门心，他的在第一个一门，他的一生中的第一个心路过程呢也就是执着于这个天神的生命，这个贪爱是然后一直潜伏在我们的生命流里面的哈。好，那如果一个人呢他是修安般念的，好，安般念然后修到有这个巴蒂巴嘎尼米达四相，然后在他临终的时候呢他还能够依这个四相而进入禅那，那这个四相呢就是他的临终塑形心的目标了，好，那一定是一门的哈，所以一门转向，五个塑形心，然后这个一门转向跟五个塑形心就是临终一门行路过程，就是取这个安般念为实相，然后死亡式就开始了，开始升起跟灭掉，这个人就死了，然后劫生式呢就会升，马上升起，升起在哪里呢，升起在欲界啊，称为梵天神啊，升起在升起在色界啊，称为梵天神， 啊，这个接神师呢就会成为梵天神的第一个心师了。然后他的有分事呢有16个有分事，这个有分事呢也是取安般念事项为目标，然后这个梵天神的死亡事也是取安般念事项为目标。然后死了过后呢，另外一个生命又开始了。这个另外一个生命会出现在那里呢，有赖于他的业了。好，好，在这个结生时的时候哈，对不起，在这个比如说过去世的时候，过去世在临终塑形临终塑形心的时候，如果这个人看到红色，好，红色一般人呢看到红色呢是表示他将出生在母胎里面，所以这个人呢就会出生为人了啊。现在是这个红色呢就是去向了，表示他要出生的地方在母胎里面哈。那他临终塑形心走到最后一个死亡是生灭，这个人就死了，那新的生命结生事又开始了，他出生为人。好，在结生事的那一刻啊，结生事的那一刻呢，一共有第一个一个心，这个心呢就是结生事，然后有33个心所，我们还没有读到心所啊。在这个33个心所里面呢，有一个是受蕴，有一个是响蕴，有一个是行蕴，这三个受蕴、响蕴、行蕴呢都是在33个心所里面。好，那心呢有一个结生事，这个心是四蕴，所以一共有4个明蕴了，再加上30个设法，30个设法包括性根十法具，所以在结生事啊，一个人刚刚投胎在母胎里面呢就知道了他是男的还是女的，然后还有这个身十法具，他就有身体了，有这个身身根了，再加上心十法具啊，这个都是设法，我们还没有谈到哈。所以在他结生那一刻，结生是升起的那一刻，同时升起了五蕴啊。所以结生事是什么东西呢？结生事也就是五蕴，或者是名色，并不是一个人、一个我、一个你，只是名色的升起、五蕴的升起而已。那这个五蕴呢？啊，我们平常都叫做五取蕴，在结生事第一个投胎啊，第一个心事呢？五取蕴就存在了，所以一般人呢啊执着这个五蕴呢，为什么又叫五取蕴呢？取就是执着执取，那一般人呢在一生在母胎中一投胎的时候啊，就会执取这个名色，执取这个五蕴为我的自我，我在第一个投胎就有这个执着了，为什么呢？因为无明还没有被斩断的关系啊，所以第一个心事结生事就会执着这个五蕴为我的自我啊，这个就是苦地了啊，这个就是苦地，执着于色，执着于收，执着于想，执着于行，执着于事为我的，这个就是四圣地的第一个苦地。而这个苦地呢应该彻底的被知道的啊，应知道地，苦地是应该彻底的被了解被知道的。好，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结生事啊，死亡事过后呢，新的一个结生事开始了。 好，现在问你一个问题。这个结身事啊，好，我们可以不可以说啊，是灵魂从前世飘到这一世的，可以不可以说？可以不可以这样说？不可以。好，如果你认为呢，这个结身事的升起啊，是因为过去世，过去的灵魂，上一世的灵魂呢、啊，受啊，我们讲受啊，上一世的灵魂飘到这一世的话呢，如果你是这样认为的话呢，这种叫做常见啊，萨萨达利提常见啊。另外一个问题哈、啊，那你是否可以说这个结身事啊，与过去世完全毫无关系？有没有关系啊？有，因为刚才讲了这么多嘛，过去世所一定有关系哈、哦。那如果有些人认为没有关系的话呢？啊，这种叫做断见啊，断见。平常我们都有常见呐、啊。啊，第一个我们比较认为是灵魂飘过来的啊，因为我们佛教徒嘛啊，很少人会认为说过去世跟有的人其他宗教可能认为过去世啊跟现在世没有关系，尤其是。啊，西方国家就算是他们当比丘了啊，他们还认为说没有过去世的，很多西方的比丘还是这样认为。那他相信过去世吗？不相信啊。这种呢应该是属于断见了啊。好，所以呢这个结身事呢不是从过去世啊，不是过去的灵魂飘到这一世的，也不是跟过去世毫无关系。所以佛陀呢，避开这两种邪见，避开断见，对不起，避开常见，避开断见。所以佛陀宣示啊，缘以无明，行生起，缘以行。事生起，这个事就是这个结身事了。十二因缘，十二因缘无，佛陀说缘于无明，行生起，行就是业，因为无明所以造业啊。缘于行，事生起，因为造业留下业力，所以结身事，新的生命就开始了。所以佛陀呢讲缘于无明，行生起。缘于行，事生起。佛陀并没有讲一个人、一个我、一个你，他只是跟你讲因缘法而已。好，好，所以这整个的生死过程呢，其实呢，纯粹是依因缘生的相续不断的过程。这个相续不断的过程，就是一个心事升起灭掉，另外一个心事升起灭掉，另外一个心事升起灭掉，叫做一个相续不断的过程。这种相续不断的过程呢，纯粹只是因缘法而已。好，那是什么造成？既然我们讲因缘法，我们也要了解是什么造成结身事的升起呢？有很多的因缘啊，佛陀的法呢不会是一个因产生一个果的，也不会是一个因产生多果，或者一果产不会是一个因产生一个果，不会是很多个因产生一个果啊，一般上呢都是多因产生多果啊。所以呢产生结身事的因缘呢，第一个是无明啊，无明就是不了解四圣谛啊，不知道生命是痛苦的，哈、啊，不知道执着于无取蕴呢是痛苦的，哈、啊，所以他执着于新的生命，他不知道每一个新的生命有生必有老必有死，所以每一个生都是痛苦的，所以无明不知道。第二个呢，爱欲，贪爱于新的生命， 啊，不管是天神的生命啊，人类的生命啊，或者是梵天的生命，或者贪爱与五官的享受，啊，有爱欲呢，就会有取，啊，取是更加强烈的执着，啊，然后呢，劫生世的升起呢，也是因为过去是我们造的业，啊，业呢，业跟行有什么分别呢？无名言行，行言事，啊，业跟行有什么分别呢？行是业照下来，行就是照下来过后消失了，但是留下的是业力啊，那个叫业了。好，接着下来呢，劫生世的申请呢，也是要因为有所缘，我们已经读过了哈，比如说前世临终塑形行的时候，他看到花朵，他的劫生世就会取这个花朵为所缘，所以有这个所缘呢，劫生世才会升起。啊，我给一个例子哈，啊，在帕奥这个丛林，啊，一个禅修者的亲身例子哈，啊。这位女孩子呢，这一世是大学的讲师，啊，是个博士来的，然后 professor 是个博士讲师。当他来到帕奥禅林修行的时候呢，他看到了他的过去世。他看到他过去世的时候，他就追踪他的过去世。为什么他这一次会成为一个讲师、一个博士呢？所以他看到他过去世呢，他是出生在一个乡村里面，很贫穷的乡村，所以他是个乡村女来的。啊，有一天呢，他去到一个缅甸的一个很出名的巴勾达，这个宝塔，去供花、供灯、供灯的时候。当他在供灯的时候呢，旁边呢有一位从城市来的受高等教育的这个妇女呢也在供灯，所以当他看到的时候呢，他想起自己呢生长在贫穷的乡村里面，没有受过什么教育，所以他就很向往、很羡慕这个受过高深教育的这个城市来的妇女。所以当他在供花的时候啊，他就许愿，啊，许愿呢，希望这个供灯啊，对不起，是供灯哈，这个供灯的功德，这个供灯的善业呢，能够使他出生为像这位受过高深教育在城市出生的妇女。他就许了这个愿。好，当他在许这个愿，在供灯的时候许这个愿的时候呢，一共有五个音哈。第一呢，无名，无名呢就是不知十圣地啊，不知苦地，不知呢心的五蕴呢，啊，都是痛苦的，每一个五蕴，每一个生命都是痛苦的，好，啊，也可以这样解释，或者呢无名呢也可以解释，因为真正存在的只是名色嘛，没有人，刚才我们讲到了劫生世只是名色而已，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我，好，啊。所以无名呢不知道呢人呢其实只是名色，他把人呢看作是一个永恒的啊，这个也叫无名啊。另外呢，他许愿呢要成为一个在城市里受过高深教育的一个妇女，这个是他贪爱与这个受高深教育妇女的一个生命，这样的一种生命，这个是贪爱的。那个取呢就是强烈，更加强烈的希望呢能够得到这种生命啊，所以有三个了哈。然后他就造业了，什么业呢？供灯的业啊，供灯的这个业，当他供灯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叫行啊，那供完过后呢就消失了，不见了，但是呢留下了业力啊，那个业力就叫做业啊，这个业力一旦成熟呢，所以他在他临终的时候呢，这个业成熟，所以这一世呢，他真的成为啊，在缅甸仰光啊，出生在缅甸仰光城市里面，然后成为博士，在大学里教书，啊，所以呢，他的劫生世啊，也是因为无名爱欲取业行，再加上临终时候那个目标的呈现而产生的。 好，这根据这个，比如说这个女孩子的故事哈，是谁在体验果报？谁在体验果报？这个女孩子在体验果报。好，果报呢，包含乐与苦。好，我们讲我在受苦，我在享受天界之乐，我在地狱受苦，所以果报呢，包含乐与苦。体验乐与苦的呢，是受的作用，色受想行识嘛。受的作用，每一个心识都有它的作用。好，我们受的作用是什么呢？受的作用就是体验苦或者体验乐。所以是谁在体验果报呢？是受蕴啊，是受蕴在体验果报，并不是一个我一个你。好，那如果你错认这个啊，错误的认为这个受为我的呢啊，这个叫做有生见了。啊，我们从第一天开始到现在已经讲过很多次有生见了。所以很多人学佛啊，就是很讲说，就很会钻牛角尖啊，说佛陀讲没有我，没有我，那是谁在享受苦报啊？是谁在享受乐报啊？就是这个受了啊。因为你讲的我人只是世俗地，我们已经讲过了世俗地，真正存在的，你把这个人呢，这个化解出来的话呢，啊，就是开刀的话呢，只剩下五蕴，啊，色受想行识，啊，这个是究竟地，或者呢，根据阿毗达摩的教法呢，剩下名色罢了。刚才我已经解释了，劫生识里面就是由一个心识、33个心所，再加上30个色法。所以只有名色的存在罢了，啊，这个叫究竟地了，啊，所以问这种问题的人呢，啊，说佛陀讲无我无我，那谁在享受苦报啊？谁在享受乐报啊？啊，是他以世俗地来看事情，所以他不了解，每一个世俗地的背后都有究竟地，啊，所以在究竟地上来说呢，是受蕴在享受苦报，受蕴在也不是说享受。受蕴在体验苦报，受蕴在体验乐报，啊，所以如果你一直认为受蕴是我的，我在享受，我在体验苦报，我在体验乐报呢，这种就是有生见了啊。这个有生见呢，使到你我们的头啊，一直朝向十二道，啊。所以呢，一旦无明跟爱欲没有被斩断的话呢，心之流将从劫生流到死亡，又从死亡呢流到新的一世。好，这无明跟爱欲呢是轮回的根本。好，所以智者呢了知生命无常，精进修行，完全断除无明跟爱欲，证得永久的寂静。今天我们的啊讲座就是到此结束。只有十分钟哦，不能给太多问题哦。
这里有一个问题，请问伽利，一位禅修者必须如何修行才能选择来生的投生地，或者选择投生人道，生生世世亲近善知识，究极实践佛法，一直成佛般涅槃呢？
有时候太长哦，不能够说到重点。一般上呢，我们要选择我们未来的投生地啊，这个呢很难做到。 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嘛，临终那个念头啊，哦，其实我们一生中做了很多善事，但是临终起了一个恶念的话，也会往生恶道。所以呢，必须如何修行才能选择来生的投生地呢？这个有一点难，但是呢，如果你修到十二因缘的话，哦，十二因缘，你就肯定的下几世呢，不会出生在十二道，或者呢，你修到这个生灭随观智，哦，接着下来的几世，可能几世呢，不会出生在十二道，那过后就不知道了啊。所以呢，你一定要修维巴三那，啊，你要选择呢，要选择出生在人道呢，然后清净善知识呢，你就要修维巴三那，修到十二第二个观智或者是第四个观智啊。
因为问题很多，我只选择跟今天的题目有关系的一些问题。这个问题是这样子问，它是用英语问哈。The object of gati nimitta is a present object.Is it a present object? Gati. The textbook by Dr. Mon says that it may present itself through any of the five doors. If a dying person sees hellfire, is it an eye object or a mind object? How is it possible for it to enter through eye door since there is no physical fire? Since there is no physical fire, no eye object, so no eye patada, no eye consciousness, no chaku witi. So can Sally explain this?他是说，因为小丽有说，那个起的相可以是饮食心路过程嘛，只是这个东西根本不在那边嘛，是心的一个影像，所以为什么说是饮食呢？为什么这个不是心食心路过程呢？
暂停，好好，可以是饮食，也可以是，所以可以是六门、五门，也可以是一门，都可以。好，我只是举一个例子罢了嘛。这个比如说花的颜色啊，这个看到的这个气象等等呢，都可以是从五门，也可以从一门的。一门呢也可以看到的，啊，不是眼睛才可以看到。比如说你闭上眼睛，你想象花，你看到花吗？你可以看到花的影像的，所以一门也是可以看到，啊，五门也可以，一门都也可以的。
Okay, 接下来这个问题，如果一位亡者所留下的遗物是否一定要超过七天才可以处理？对亡者会比较好吗？
刚才讲的七天是因为那个跳蚤七天他就会死亡啊，并不是说七天才要去处理那件事啊，不是的啊。如果他出生在天神，如果那个人出生在天神呢，他已经在天上了。他那里会执着那个东西，天上有更好更殊胜的东西，所以不用等到七天。
同样一个人问的问题，如果一位临终的人是昏迷着或者痴呆或者在睡觉，那么哪一种业往生的机会会比较大呢？
这个很难解，我们很难知道。不管一个是昏迷，在医学上我们认为他是昏迷的，但是其实很多他是听得到的，他还是听得到的，所以还是要看他最后一个临终塑形心是什么，这个我们很难判断的。因为心他临终突然间，他虽然昏迷，但是临终的时候突然间想起一个好事，或者突然间一个善业成熟，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好，如果有人时常以花供佛，在临终时呈现出花朵的业相，那他是否来世会投生为花朵里面的昆虫呢？
啊，你不用担心哦，你肯定会出生在人道的哦，或者天道哦，不用担心会出生在花朵的，因为那个是你供花是善业，善业不可能出生为昆虫，啊、哦。
这个问题是这样子，佛和阿罗汉进入波涅盘之后有什么不同？
没有不同，没有不同，都是一样的。进入波涅盘就是名色的灭尽了，两个都是一样。阿罗汉进入波涅盘就是名色的灭尽，佛陀进入波涅盘也是名色的灭尽了。
接下来问题是， 如果有人证得恶果，就是斯陀含果果位，是
斯陀含
萨迦达嘎弥啊，此人是已婚人士，是否能过着正常夫妻生活呢？对继续的修行有什么影响吗？请师父明示与教导如何解决此难题。
给我一下。因为这个萨迦达嘎弥哈，斯陀含还没有断掉这个贪爱嘛，所以呢，他是能够过着正常夫妻的生活的，没有关系。好像维萨卡哈，其实这个萨达半须陀含跟斯陀含这个很接近，因为斯陀含没有斩断任何烦恼，它是减轻贪，减轻那个嗔罢了。那这个维萨嘎呢，他是须陀洹，他七岁就证到须陀洹了，然后呢他还生了20个孩子，所以斯陀洹呢也应该可以过着正常夫妻的生活，对继续的这个进修呢，我相信呢是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啊，但是你不要执着就好了
啊。这里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师父，我叔父临终之前一天已经进入昏迷状态，我们为他诵经之后看到他有所反应，便问他是否有话要说，他只说了佛一字，到了第二天他便往生了。他生时多是屠夫，此时非常后悔，他死后所说的佛是好是坏？他生前时常到泰国公僧，已请了很多佛牌等等。
因为我要确定他问什么，我才能够比较正确的回答哈。他说他临终之前呢已经进入昏迷状态，然后有人为他诵经，然后他就会讲佛，但是他是到了第二天才往生的。好，所以他的这个中间呢可能起了很大的变化，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嘛，一个临终的人他可以突然间看到好的，突然间看到不好的，所以他中间呢起了，也可能起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如果他是在最后一刻马上佛马上死亡的时马上死亡呢，他就肯定会去好的地方，但是他是到了第二天才往生的呢，那这个中间的变化呢只有他自己知道了，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好，那他生前是屠夫，死前非常的后悔，后悔是不好的，后悔是不好的，就像刚才玛丽嘎的例子哈，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他到底死后是往生那里啊，因为他之前讲佛是好的，但是如果他又后来又后悔自己所做的事呢，这样又不好了啊，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知道啊，除非我们有宿命通。好，
接下来一个问题，法师，若一个人对死去的孩子感到悲伤，而且经常后悔自己对孩子不善的行为，例如说骂孩子，这样会造恶业吗？法师，您有何劝解呢？谢谢。
我相信如果你已经听完了啊，从第一天听到现在，你应该知道对死去的人感到悲伤呢，这个也是嗔根心啊，这个也是嗔根心。所以呢孩子呢死有孩子的业报，这是他的业报啊，我们应该就 了解这个业报呢，应该看开一点。比如说菩萨，这里讲一个菩萨的例子。菩萨呢，有一次呢，他的孩子，他跟孩子一起去农这个稻田里做工的时候，他的孩子呢不小心被蛇咬死了。被蛇咬死的时候，他就看到孩子当场死亡，所以他就吩咐那些吩咐他的佣人不是，刚好有一个人路过，所以他就跟那个路过的人说，他认识的人回去跟他太太说，叫他带今天要带很多花，而且要穿白衣。那当这个路人呢回去跟他太太说的时候，他太太就知道了他孩子死亡了，这是印度的风俗，所以他就带着花，然后穿着白衣来到他先生那边，然后他们就把他孩子埋葬掉了。那过后他们就吃他们的午餐，没有任何的哭泣。刚好一个人呢就问他们说，你们在烧什么东西啊，对，还是烧孩子，不是埋葬，你们在烧什么东西啊？那这个菩萨就说，我们在烧我们孩子的尸体。那说你们孩子的尸体，你们孩子死了，你们为什么不会哭的，不会哭泣的？那他的母亲啊，有母亲对孩子的爱更加的强烈，他说，我这个孩子啊不请自来，现在我没有不请自来不请自去，我哭有什么用呢？我如果哭他能够复生的话，我一定哭，但是我哭他不能够复生，我哭有什么用？所以你要学习像这位人这样，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不要再牵挂，那对孩子不善的行为啊，后悔这样会造恶业吗？后悔本身，你骂孩子如果是不好的行为来讲，这个是一个不好的行为了，你再后悔的话，这是第二个不好的行为，第二个新业啊，后悔本身是另外一个业，所以呢不需要后悔。我们一般上呢做错事情啊，根据阿毗达摩，我们做错事情，我们下定决心不要重犯，过后呢就要忘掉它，因为你再次升起后悔呢，就是再次升起不善心，每一个不善心都会带来果报。
现在已经是十点了，
完了吗？完了吗？
还有很多问题，只是有些
所以要怎么办呢？不要紧了，再十分钟。好，
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给往生的众生要预备什么东西，在几个小时里面能帮他做什么功德，在49天里能否知道他已经往生天道或下恶道呢？
这根据南传的认识，因为刚才讲到了嘛，接生世开始死亡世开始，死亡世升起过后就是接生世了，因为南传这个南传的佛教没有讲中阴身，所以我们一向来都认为人死了马上就投胎了，剩下来的尸体啊是没有用处的。所以我的师父啊，跑禅师啊，他父亲死的时候呢，他在很短的几个小时马上把他父亲的尸体烧掉了，这是南传的做法。但是北传的做法呢，我看你就要请教北传的师父了。
给这里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当心的在禅坐时进入有分的时候应该怎么办？
进入有分是因为你正念不强，那进入的时候呢你很难做什么事情，因为你已经失掉了那个正念，但你出来的时候你才知道你刚才进入有分，所以你就下定决心呢不要这么快不要时常进入有分里面，倾向把你的心倾向不要跌入有分，这样可能会有帮助。但是你在进入那一刻呢，可能很难做什么事情了。
是谁在观察这些心识过程呢？是五蕴中的识在观识吗？当时也灭尽了，又是什么在观心灭，知道心灭呢？
OK， 很好的问题。 前身心后身心观前身心，问题很容易啊，后身心观前身心，后身心观前身心，后身心观前身心，这个也是我们修观智的其中一个要修的。你不这样观的话，你一直认为说还有一个我在观，还有一个我在观啊，后身心观前身心，后身心观前身心，这样一直观。当然一个心事的升起一定也有心所啊，所以都是明运。一个心事呢，里面呢一定有受运、想运、行运，包括心本身事运啊，所以这些明运在观明运罢了。
一切无法改变的邪见，无论程度如何，都会引向地狱吗？比如说认为吃斋比吃肉好，苦行可以引致解脱等等。
吃斋跟吃肉这种不是邪见哈，邪见呢刚才有讲到了，比如说苦行，刚才那个苦行，如果那个人认为修苦行，比如说邪狗邪这个牛，认为呢这种苦行呢能够正道，能朝向解脱，在他临终的时候还这样认为，又没有放掉他苦行的话呢啊，这种就是不可改变的邪见，就会下地狱了。好，那些吃斋吃素那些不是邪见来的，你要吃斋你是吃，你要吃素你是啊，不是邪见，这是个人的选择。也是有的人是基于慈悲心，好，你吃素呢就人家就少杀生嘛，少杀生的话其实你是为了众生的生命，不要人家去杀害众生的生命，以这个慈悲的心来吃素，这个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出发点。但是你千万不要去批评别人吃荤，啊，因为佛陀本身也是吃荤的，啊，所以不要去批评别人，批评是带着嗔恨心的。你可以鼓励人家吃素，但是你不要批评人家吃荤，啊。
坐禅到腿痛换姿势会使定力变弱吗？有方法可以既换姿势而又不使定力变弱吗？
坐禅换姿势可以使定力
变弱吗？
如果你的禅呢，如果你是很精通 mastery 很精通禅那的，就算是站住走禅，你都可以进入禅那，更何况换姿势。好，但是如果你不是个很精通这些定力的呢，好像稍微会影响到一点。但是你如果是你的能够进入很深的这个定力的话呢，是不太会影响到，站着也可以进入很深的定。那怎样要修到不用换姿势是吗？
怎样能够换姿势而又不会减弱这个定力？
在我们换姿势的时候呢，比如说你是修安般念的哈，在你换姿势的时候呢，你的注意力呢就不要离开这个安般念的呼吸，这样就不会影响了。啊，但是有的人换姿势呢，他的注意力就会跑去那个脚姿势的动作啊，这样就会受影响，这样你的定力就会受影响。啊，所以呢，不管你在做什么，你只要你的心不离开你的目标的话呢，其实呢，那个稍微的换姿势是不会影响到你的。那刚才我解释的可能就不对了哈，可能不是他要问的哈。在定中呢，其实真正一个人入定的时候呢，啊，他的心只是在定里面，他不可能换姿势的。他换姿势就是他出定了，其实，啊，但是如果你还没有进入这个禅定呢，啊，那可能你就会换姿势了。啊，
心识的升起和心脏下面的血液有关系，那么换心会影响心识吗？
这个问题在美国就已经能问过了。换心脏呢只是换那个心脏，哦，但是这个血液呢里面呢，这个心脏下面那个血液呢有心所依处，每一个心事呢都是依靠心所依处而升起的，而这个心所依处呢是因为我们过去的业所产生的，过去的业所产生的心所依处。所以就算你换了心脏过后， 啊，你过去的业呢，还是会继续产生很多心所依处，因为那是你个人的业，个人的业来的。啊，你换心脏而已，但是血，你自己的血还是在流。啊，那个心所依处是因为过去的业所产生的，所以它还是会继续的，生出这些无数尽的心所依处在你的血液里面，所以是不受影响的哈。
我是一个初学禅修者，当我开始学禅修是安波念，去参加别的寺院所主办的禅修营，不是安波念的方法，请问这样会造成初学的混乱吗？
我想会稍微会有一点哈，所以呢，其实呢，我本身呢会比较鼓励你们先认识经典，先认识一些佛陀基本的教法，才开始禅修，这样你的分辨力会比较好。
还有个这样的问题，初禅定后若心永恒处于有分状态，便不会起心动念造业，这样理解对不对？
再来一次。
OK， 初定之后把心停留在初禅定之后把心永恒的停留在有分状态，便不会起心动念造业，这样子理解对不对？
怎么可能把心永恒的停在这个有分状态呢？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不可能的事情啊！你不要造业，你就要控制你的心。你一直停留在永恒这个有分心状态，有分心状态有什么好处？啊，也是不可能。第一，也是不可能。第二，也没有什么好处。啊，你怕造业呢，你就要控制你的心了，就是时常注意有正念，知道心中升起的贪嗔痴，时常要去注意它。啊，心中升起贪要知道。啊，贪升起过后马上转掉，啊，转化成为善的一方面，心中升起嗔马上转化掉，要这样训练你的心，不是怕到不敢动。啊，
请问法师，佛陀已入灭，那么今天社会是否有阿罗汉呢？
我相信有阿罗汉的，啊，很多在丛林里面修行的人，我相信他们有证到阿罗汉的境界。佛陀已经入灭，但是佛陀留下了很好的法宝啊，留下了很好的法宝啊，三十七菩提分，这些都是很好的法宝。我们只要跟着修行的话，又有一个善知识的指导的话呢，又加上前世的波罗蜜以这一世的精进的话呢，要证到阿罗汉是有可能的。
可能这个可以是最后一个问题了哈。临终时请师父来诵经和讲述他所做的善业，有利于他往生善处，善去。对于中风病人是否管用？至于那些精神病患者，临终要怎么样处理？请师父慈悲开示。
对于中风者呢，只要他精神正常，还是非常有效的。因为意念嘛，啊，跟身体没有关系。你知道意念有一个善的，听到这个诵经，心生欢喜、尊敬的心的话，就是善业了。就像刚才那个玛达昆达利，玛达昆达利也不是佛教徒，他也是病得奄奄一息，但是他有精神，他有这个觉知啊，好，所以他看到佛陀，他就可以产生尊敬的心。所以对那些中风病者呢，只要他能够产生对这个人家来诵经呢，产生这个尊敬的心呢，还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对那些精神病者呢，我就不知道了啊，因为精神病者呢，他的作风跟我们相反，我实在不明白他的心会怎么想啊，那个我就不知道了
啊。基于时间的缘故，我们很多问题都不能够充分的发问。所以这次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为止。然后呢，我们想感恩师父的甘露法语，在还没结束之前，我们请法师带领大家做回向。
在这 个朱拉朱拉维邦嘎朱拉甘玛维邦嘎有一个经呢，忘记他名字了哈，在中部有一个经呢，有讲到这个英国的这个哈，为什么有的人出生很有钱，有的人出生长寿啊？为什么有的人出生会很聪明呢？啊，其中一个现在我要讲的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出生会很聪明呢？啊，佛陀说那是因为他们很会问。所以我想新加坡人聪明就是这样，很会问，因为你一问的话，你就 clear 掉你的很多疑惑，所以你的智慧的就增长，请大家跟着我一起回向哈，愿以此功德，回向给我已故的亲戚。
回向给我
父母师长，现在的父母师长，一切天神，一切四恶道的众生，一切冤亲债主，一切三十一界的众生，愿一切众生欢喜此功德，离苦得乐，愿以此功德让我证到今生以来生的快乐，以及最终涅槃的快乐。三度三度三度，
来，我们礼谢法师，大众请起立合掌，然后礼谢法师三拜。